刻二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出去玩了，是不是在疫情解封之后，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了不一样的方式，让我们今生的一个路程呢，可以有着不同的一些收获。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蔚蓝文化所出版的《16岁的壮游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作者之一，另外也是我大学的同学贾思敏来到节目当中。贾思敏，
哇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思敏，
真的是很久不见呢，
超级久不见。
对啊，而且在海外，其实真的要见到你的机会也非常的少。对，其实这本书籍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哦，是12个作者共同来策划这本书籍，对不对？
没错。
当时这个出版社是怎么样找到你来合作的呢？
主要是当时的主编 Eva， 她先来询问我，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在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国外的背包客，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踏上了壮游路，那我们通常是到二十几岁，可能已经有一点点积蓄，才觉得有一点点旅费可以出国，但是我们都觉得太可惜了，我们太晚出发了。所以这本书其实我们是想要透过12个旅人、12种不同的故事，去带给大家一个冲击或是体验，鼓励大家更早的跨出去。
对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 Eva 就特别邀请我，因为我的旅行方式算是以一个数位游牧的方式开启的，
对
对，所以就非常非常荣幸那时候可以收到这个邀请，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我们走出去的故事，然后来鼓励台湾的青青学子们，也可以更早开始踏出去探索他们的人生。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嘛，
对，
像是在很传统的，像是华人社会或台湾的一个社会观点当中，就是你16岁就是好好读书就好了，你干嘛要数康数胖，要出去玩，那个的感觉就是你只想要逃避，或者是你是想要不想升学而已。但这个观念其实在台湾还是刚开始萌芽而已，对不对？
对，我觉得相对的台湾还是就像你说的，这个时间应该是要好好念书的时间，但我会说其实我们都年轻过嘛，我们都年轻走过来这条路，你会知道在十几岁的这个阶段你就是最迷惘的。那对我来说，旅行带给我最大的成长是当我一个人上路，我要一个人决定所有的事情，而且在旅行就是你飞到国外的时候，你身边会少了爸爸妈妈的声音，
真的，
朋友家人的声音，社会文化的声音，你会去一定要面对自己，所以我反而说在我旅行的时候我是无路可逃，
真的，
我一定得面对我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反而是你越早开始这段人生自我的探索，你越早可以找到你自己人生的方向。对
对，这感觉真的是跟我们传统的一个文化，或者是我们既定的一个思想，或者是教育的模式，是真的稍微不一样了一点点。不要说16岁了，我现在30多岁，我自己出去我还是充满着迷惘和困惑，怎么办？这个东西赶不及了，该怎么样 Plan B，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突发状况，你要如何去排除？这其实都是旅行当中的挑战，但是都是成长的可能。
但我觉得这才好玩啊，就是我也常常觉得在旅行的路上，也许你的壮游可能是三个月、半年、一年，但是你可以马上把这短短的时间变成很像你的人生。其实人生这一路上，你不可能有人告诉你 schedule， 不可能有人告诉你说你就是照着 ABC 怎么走。
没错，
当然很多我们长辈会习惯先告诉你说、嗯、你就是走这条路就对了，你就念这个科系就对了、嗯、你做这个行业就对了，但老实说并不是每个人都照着这个公式就会成功。
嗯，
那我觉得旅行也是一样，你会走出每一个不同的体验。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直接集结了12位旅人的故事，因为每个人旅行的方式不同，那只有你可以走出写出你自己的故事。
嗯，
对，
没错、嗯、这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发、嗯、就是出发就
对
了，对，
一定要去做。
对，因为像是我自己也是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梦想或者是规划，但是好像只有空想就没有踏出那一步，不管是去实践或者是真正去落实，真的是脑中想的计划都很完美、嗯、但是真的是出发之后你才知道、嗯、啊好像没有那么的理想。
我建议大家不要想太多、你先把机票买了、然后签证办了，首先先确定有假啦、假确定有，然后机票就先买下去、其他什么你都先不用管那么多、对，就出发了。
其实真的就是用压抑或者是自己有那么多的一些思量，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出去之后啊，就是进一步的你就会发现这个路就开始自己铺起来，对不
对,
对，
那你遇到什么问题、你再随时跟身边的人求救，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多人都很乐意可以帮助你。
对、啊、
对，台湾人非常的好、
嗯、
台湾人我们自己都知道就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台湾人、就是人，但是其实你真的旅行出去之后你也会发现到这世界真的是充满爱、很少人是真的走在路上就会对你什么心怀不轨啊、有很多坏人啊、大部分的人都是会先想要帮助你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持着一个和善和乐观的心，然后面对这一趟的壮游，其实我们可能也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哦。那像是贾思敏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先到了墨西哥来教华语、就是成为华语教师这一点，其实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怎么那么突然，本来也是在广播业来工作吗？
我的天哪，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想要来转换一个跑道，然后到了外国去教华语呢？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主要是就我也当过上班族、然后我也有累积过年假，那在我们一年当中我们的年假也许就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可是我在那短短的一两个礼拜期间我就觉得好不够哦，
真的
怎么可以旅行就是一年365天我却只有旅行那七天那14天、我就开始去想说我有没有可能旅行365天，
哇，
你至少给我300天吧
天哪，这个梦想好大，
所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去寻找这样子的可能性、那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Digital Nomad、它就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数位游牧民族。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我自己会的专业，可能广播啊发音啊这些，还有我自己其实个性也是很喜欢小孩、很喜欢教育，所以我就想说我来试试看华语教学这条路。那其实我当初要决定出发我也不是那么有自信或是那么就是无所畏惧就直接出发了、我是首先就是找单位找侨委会受训，然后那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如果是透过这个计划出去的话、志工至少他们会保证你有地方住，
哦，这个很重要。
对、所以我最坏的打算、或者说我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至少我不会睡公园、
也是啦，有一个住所很重要，真的。
对，那我同时有地方住又可以学到一个华语教学的经验、why not、就这样。那其他很多人会说你要放弃年资、你要放弃你的薪资、然后你自己出机票钱、我就都不管了、我先把最坏的打算想好、然后我觉得至少我不用露宿街头、所以我就出发了。
但是我就很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家人呢，家人当时知道你想要做这个决定、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我爸妈算是相对蛮开明的爸妈、他们不会来我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会你想清楚就好、那我妈其实我可以感觉到她是非常非常担心的、然后在她知道墨西哥就是治安很不好啊这些所以呢她就会开始帮我下订单一些什么防盗内衣裤啊，
天，
那你就可以把钱塞在那个
内层
暗袋里面、对对对对，或者是她甚至她会懂一点裁缝，所以她也会帮我把一些裤子或是裙子缝暗袋、对，我觉得这是我妈对我展现最大的爱，就是她不会阻止你做这件你想要去的事情、可是他会尽可能的帮助你 去达成你想要的梦想。
嗯，哇，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虽然说真的会充满担心，毕竟是女生，我们就觉得女生出外不管是哪个国家，但是听到的是墨西哥，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很未知的一个所在。那我们像我自己就知道枪支啊、毒品啊、人口贩运其实都是墨西哥当中的一些名词。那时候要出去之前你自己呢不会有所担心吗？
我当初的担心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因为这个计划他们有保证你一抵达机场，校长会到机场去接你，直接把你接到学校，那学校你又有住宿，
对，
所以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真的再怎么可怕我就住在学校里啊，
就是在这个生活圈当中安稳，
对，是安全的。然后我也记得我当初就是要离开学校，踏出光是我们要踏出校门其实有三道门，治安是非常不好的，
天哪！
然后每一次出去都会很紧张，包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都不会像在台湾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包包里面放着手机钱包钥匙这些，没有，你手机钱包钥匙都要放在你身上的暗袋，或者是你穿外套把拉链拉起来放在拉链的内侧里面，都要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连一个包包
都没
有带，
哇
的感觉，
哇，就感觉就是什么都没有，不要来抢我。
对，没错，你就是要穿得越朴素越单纯，越不像观光客就不会被盯上。
对，这其实也是很多，比如说到了欧美，其实也是这样的。
对，
欧美其实状况，尤其是观光圣地，这治安也不是很好，所以其实真的到哪里了，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一个安全，对不对？还有财务问题。那时候，到了这个学校，然后开始进行了华语教育之后，又跟你自己原本在台湾所受的训练或学习的有一样吗？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还蛮接近的，因为侨委的训练就当然就是直接提供给海外的这些所谓的侨，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因为爸爸妈妈在海外工作做生意，所以当地的侨民他们就是要学习中文，继续保持他们的这个母语认字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全部大部分都是以小孩子为主，还有包括我们当时受训的内容也是小孩子为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衔接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你要说在海外学习跟中文的华语，应该说中文，我们的中文课最大的不同是海外很多的学生他们是要学汉语拼音，
哦，是，
对，那也包括学生不只是台湾人，也会有中国人或者是墨西哥人，所以他们台湾的小孩我们当然教学就是以繁体注音为主，
对，
但是如果他是墨西哥人或者是中国人，那我们可能会教他简体拼音。
哇，所以你自己要学的也很多套不同的逻辑和语言程式的感觉。
其实那个时候在志工服务的期间是非常非常踏实扎实的完整的六个礼拜，你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开始备课教书，然后下班以后就是备课准备教具，然后又因为你是新老师你又会开始网络上搜寻很多其他老师的教法教学，对，所以我觉得那其实但对我来说这个学习是非常快乐的，对，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你自己是学到东西的，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有回馈，对不对？那当地的小朋友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馈？
我觉得当地的小朋友都很贴心，就是说拉丁的文化他们是会表达他们的情绪，
真好，
对，然后包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都会互相拥抱，然后会脸颊贴脸颊发出一个这样子的声音，
好可爱哦。
对，那小小孩就是比较小的朋友，他们跟大人告别的方式抱不到大人嘛，他们就是会抱老师的
大腿也很可爱。
对，那我觉得在那边的孩子我看到的华人的小孩你就会感觉到他们是有中西合璧的感觉，因为他们的个性可能还是比较内向害羞，可是他们因为在墨西哥长大，
啊，
所以他们有一些女孩子野起来也是很野，
也是很热情洋溢的。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会很大方的展现出他们对老师的喜欢啊、喜爱啊。对，然后包括甚至他们可能在夏令营结束的时候，都会写小卡给老师，
好贴心。
对，甚至会突然来一个拥抱，就是很舍不得老师这样子。
哇，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在异地的很大的一个回馈吧。
对，我觉得那是我那时候。后在教学上没有想到的，因为毕竟小孩你就会觉得他们就是来玩啊，
对，
然后他们可能只在乎有没有糖果吃啊，
什么时候下课啊，
对对对对，但没有想到可以得到一个这么温暖温馨的回馈。
而且其实我就是有 follow 你不管是个人的一个社群或者是你其他的一个公开社群，其实发现在这个华语的教学当然就是华语的除外还有很多比如说 说活动的设计啊，课程其他的安排，尤其遇到了各个的大华人的节日，像过年啊，或者是什么端午、中秋，应该感觉都会有些特别的活动吧？
对，我们每个节日，应该说每个月几乎都有一个文化课的主题。
是，
对，比如说现在五月，那我们一定就是会教端午节，那会依据年龄的不同教他。简单的话就是哦，我们大一起吃粽子
啊，
对，然后可能你就会教说这是粽叶，这是糯米，这样的单字，或者是小朋友也可以给他挂香包，对，我们会教一些这种文化上跟我们中华文化息息相关的事情，然后如果是过年的话，当然就会教他们包饺子。
哇，
墨西哥人超爱吃炸的，
真的吗？
所以他们不喜欢吃水饺，他们要吃煎饺。
哦，
对，所以我们就会就是大家一起从水饺皮开始，然后包馅料啊，然后老师们就很忙，就是赶快把包好的东西再拿去煎一煎，或者是煮一煮，再拿出来给他们吃。对，大家就会很开心。所以通常那天老师也很开心，因为我们就不用上太多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互动啦，其实应该也是某一种就是放松和一起玩乐的过程吧。
对，然后我们常常会说华语老师其实你是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对，
因为除了这种文化课的介绍之外，你可能也要会写书法啊。那像我还教过相声啊。
哇，天哪。
然后我的手工艺很差，可是我也要大概知道怎么剪窗花啊。
哦，怎么剪，
对，这些。
哇，我觉得在台湾当老师已经很不简单了，出国当老师也是很不简单。
对，然后很有趣的是海外的小孩更会这些所谓的中国的传统技艺，他们的就是我们学校的游乐区的部分放的都是陀螺啊、扯铃啊、
天哪、
下棋啊。对
对，
那我常常会想说，哇，我在台湾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不会打陀螺，
我也不会。
然后我每次看着那些墨西哥的华裔小孩，他们就是很厉害，老师，老师你怎么都不会，
还被
对会被呛，对，
好可爱。所以他们其实反而是接触文化，他们也算是还蛮深远，对不对？因为一直有在接触，所以他们自己应该也是蛮乐在其中的吧？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他们在住在海外，所以他们其实最常接触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最常吃的是 taco 玉米饼。
对，
那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他每天沉浸在这个中文里面，所以你是需要一些这种文化的力量，文化的节庆来辅助他想更想要学习这个语
言。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爱。
FM 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16岁的壮游客，是由这个作者呢一直来分享了在世界当中，不管是在旅行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收获。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作者之一，我的大学同学贾思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才也说到了，其实呢贾思敏就是从事着数位游牧嘛，进行的是华语教学的一个工作，
一般人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流程，但是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当时经历了大概多久时间呢？
你说我教学的历程吗？
对啊，教学。
我前前后教在墨西哥的侨校大概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吧。
嗯，
对。那其实这当中我觉得教台湾的学生跟教墨西哥的学生最大的不同是，设计墨西哥小孩的学生，我们重视的可能不会是太多的写字，
嗯，
因为他如果是中国小孩或者是台湾小孩，嗯，我们还是希望他有写字的能力，
对，
可是。对于一个墨西哥小孩来说，他看不懂那些永字八法啊，横啊，
框框正正的
东西。对对，他就觉得他只是在好像瞄着一个东西写。
哦，对对对。
那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游戏，可能是抢答啊，线上游戏啊，嗯，然后我们就要玩什么工程啊，抢字卡啊，打字卡这些游戏，嗯，他们才会想要学。因为我曾经遇过墨西哥的小孩，心不在课堂上，最后是拿椅子起来打架的状况。
哇，天哪！
那我又听不懂西班牙文，
哦，
所以在刚开始要入这个教外国小孩的时候，嗯，其实也是面临了非常多的挑战。
对耶，尤其是刚说的，就是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嗯，那要如何沟通，如何教呢？就是比手画脚吗？还是
就是要是用英文，嗯，但是也会当然也会用到很多的动作，
嗯。
然后后来我有跟我的西班牙文老师请教，所以一些比较基本的课时用语，比如说看这边，
嗯，
请跟我念，请重复一次，请坐下，请安静，这些都一定要先把西班牙文背下来。
学好，对了，
对了，对对对对对，
感觉这句话就是会用个10遍20遍，这几句就感觉很重要。
什么请坐下 ，Siéntese por favor， 就是看这边 ，Milagi， 对。
真这倒是真的，就是语言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要学习新的语言，尤其是马上丢到一个新的国家当中，真的很困难呢，
嗯。
尤其是西班牙文，你觉得呢？好学吗？
其实西班牙文我觉得算是好学的，因为它的发音我觉得跟日文有一点像，
哦，是啊，
或者是台语吗，嗯，就是阿贝塞德
哦，阿贝塞德哦，
嗯，然后再来一个是它跟英文也有点像，比如说英文的电视是 television，
嗯，
然后如果是西班牙文就是 television
哦，跟法文也蛮像
的。我的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但是就是你会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嗯嗯，
对，所以有几个单词可能稍微抓住，其实就可以听得懂一些脉络和几个，
嗯，没错没错。
哇，其实就是真的啦，学习一个语言或者是呢到一个新的国家，真的很多挑战和尝试，
嗯。
那当然除了华语教学之外，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去外国旅游嘛。
对，
那是不是就也踏出了我们这个三层的校园防护，就开始到了就是墨西哥各个地方来去玩乐，然后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呢？
对，没错，在志工的服务结束之后，我就直接踏出学校，然后就开始了我的背包客的生活。
嗯
嗯，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一个是，我曾经旅行到一个算是海边的酒吧，海边的一个城市，
嗯，
然后那时候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姐姐，她真的看不出来她已经40几岁了，
嗯，
我本来以为她可能才30几岁，因为她就是短头发，
嗯，
然后拉小提琴，一个看起来很帅很酷的姐姐，然后后来才知道她是曾经待在国家音乐，就是那种国家音乐团音乐厅里面演奏，
哦，
所以她以前是长头发，总是穿着那种
黑长裙，
对,
对，
然后表演小提琴，
哦，
可是她后来她就觉得那不是她想要的人生，所以她就把小提琴改成那种电子很轻便的小提琴，嗯，然后就到中南美洲旅行。
嗯，
对，那他也许需要钱的时候，嗯，他就在酒吧或者甚至是路边就表演起来，那就是赚一点生活费。
嗯
嗯，然后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去了一间酒吧，那间酒吧遇到了另外一个老板娘，是一个荷兰的退休的也是姐姐，
嗯，
这位姐姐年纪应该又更大了，目测应该有50-60岁，
嗯，
然后她的整个头发都已经白了，
嗯，
短头发，然后可是她穿的是短裤，
哇，
很辣，然后可能身上还有一些刺青，
嗯，
然后她那时候就问我说，她很想要刺一个中文的刺青，
嗯，
那她想要 刺这个中文刺青的含义是 be tough。
Be tough，
对，然后他就问我要刺什么
字，中文要怎么翻呢
？Be tough 就是要强硬吗？还是要坚强？但你又觉得
好奇怪，
对，想说刺一个要坚强很怪，所以我后来我那时候竟然脑中想到的是。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会不会太长？你就左手和右手上下联吗？
对，觉得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是就赶快求救一些朋友啊，然后赶快集思广益。后来我们决定要刺四个字，叫做坚韧不拔。
我刚刚也是想到这个，
真的
天
哪
，high five， 真的哎，哦，所以他真的就有刺上去吗？
我不确定他后来有没有刺，因为我们就是我旅行到那边那个城市大概待了可能三四天，但是我有很认真的把坚韧不拔的字写在他的笔记本上，
对，
然后还包括给他拼音，给他单字的解释，以及给他这四个字的。整个成语的解释，对，
怕他刺错，对不对？
对
真的很常看到外国人刺中文刺错，或者是刺一些含义很奇怪的。
我跟你说，我曾经我在泰国旅行的时候，然后就遇到一个巴西人，他就很开心的秀他的那个
中文刺青，
对对对，就在他的肩膀，就他刺的那个意思呢，那个字，是含着东西的含，
什么意思？
然后他那时候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很尴尬，
我才想知道，
我超尴尬。我说：“就是很像你在吃糖果，把一颗糖果放在嘴巴里面含着的含，超尴尬。”他听完也是尴尬，然后就想说：“然后呢？”然后我问他说：“你当初以为这是什么意思？”说他以为这是爱。
是谁骗了他？
我不知道，他就是青少年时期，他觉得自己很酷，他要刺一个中文字，
我笑到不行。天哪，真的要慎选呢，
真的。
对对，
然后那时候还想要帮他，就是转一点好的含义，就想要把那个含的字变成含义的含，就是意义的意思，可是就不是啊，
也不是，他就单字刺一个单字，
就一个单字含，
他要不要把另外一个字也一起刺上去，
说含着吗？要含着什么？
很奇怪啊。听到啊，
对，
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刺青之前要想清楚，要三思，要确认。
对，所以旅行路上真的很有趣，你真的可以给我旅行外国西方朋友这些，光是教他一个，他们就会开心的要死，
他们可能就会用一辈子。因为我跟你讲，我学过那个字怎么写怎么念，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爱心的爱里面有一个心
哦，我觉得这个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但是要刺对了。
对，要刺对。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到了这个酒吧也认识了很多人，就是也到了比如说一些的古迹啊，或者是观光景点，也去那边走走看看呢。
对，那时候我们旅行的第一站叫做瓜纳华托。那瓜纳华托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彩色小镇，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如果你去墨西哥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小镇。然后我记得这个小镇也非常的安全，它跟墨西哥城的那种紧张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治安很好。
对，
那白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因为它曾经被西班牙殖民过，所以所有的建筑一整排真的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各种颜色都有。那如果你爬到这个小镇的顶端俯瞰下去的话，就很像很多彩色的小火柴盒，非常的美丽。那晚上的时候，他们的镇的镇市中心也有这种歌剧院啊，或者是他们所谓墨西哥乐队马里亚奇的表演。那你在走在这个，就是那种感觉是很异国风情，然后又有很多墨西哥大胡子，然后穿着很华丽的衣服表演马里亚奇，就是这个墨西哥的音乐，就会非常非常的可爱，跟就很喜欢。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小巷子叫做亲吻小巷，就是听说情侣们，你只要在那个，它有点像这种，就我们去鹿港有一个
摩乳巷
那种
很
窄的感觉，可是它是有阶梯往上，
是，
对，所以很多情侣他们会在那个阶梯上面接吻，
哇，
它就叫亲吻小巷，对，然后他们都说，你如果就是情侣在那边 kiss 的话，你们就会在一起
forever 就对了，
对。 对对，就有这种很可爱的故事，所以很多情侣都会在那边拍照。
嗯
嗯，然后在瓜纳华托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就是木乃伊博物馆。
哇哦，看到照片也是蛮惊人的。
对，基本上你进去就是看着一座一座的木乃伊。
嗯，是，
对，因为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干燥，所以他们的木乃伊的保存也很完整。
嗯，
甚至还有看到一个是孕妇的木乃伊。嗯，对，就是妈妈死掉的时候，就是宝宝还在里面，所以他们就直接保存着这个妈妈的本体跟小
孩
子。
嗯，小
孩
的，哦，
对，我觉得还蛮惊人的。
嗯嗯，哇，这个感觉都是在电影当中会看到一些画面，不管是这个音乐的变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台湾看不到的景象。
对，
感觉有点不真实。
欸，我必须要说，自从我开始旅行后，我常常觉得我活在梦中，然后这是真的吗？我就觉得，或者是说，我也曾经有过一些，比如说参加一些背包客栈的派对，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西方人站在桌子上跳舞。
哦，
包括还有你刚刚讲的那些，就真的太多太多场景，我都会觉得我好像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在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嗯，觉得很不可思议。
哇，
很像活在电影当中。
对啊，因为像是我们自己就很难想象，因为像是中南美洲我也是还没有去过。
对，
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热情洋溢的一个感受。嗯，但是你真的没有踏出去，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体验和体会。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也很好玩的是，这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嗯，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去过夜店
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party。 但是对墨西哥人来说，他们是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休闲嗜好。甚至我的朋友他就说，他会跟他爸妈说，我要过生日，所以我去某一间夜店。
嗯，
然后他爸妈就会在半夜十二点或一点的时候跟我们说，玩得开心，拜拜，
拜拜。
然后凌晨四五点晚回来的时候又帮我们开门。
嗯，
对，我觉得真的是来说是一个很大文化冲击，因为夜店文化或者是说这种跳舞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像我们的一个怎么说，我们去唱 K
哦，夜唱，当然是
对，夜唱，大概是这种感觉，没有错。然后他们的这个夜店里面其实也是在跳 salsa
哦，那感觉也是一个体力活。
对，就是他们本来就是这么的喜欢跳舞，然后就像我们这么喜欢唱卡拉 OK 一样。嗯，那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对，然后就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嗯，开心就跳舞。嗯，他们不开心也跳舞
这都是出去才知道的事情。欸，
对
对啊，
对
对啊，就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东西。但是诶，当你深入其境，算是也入境随俗之后，诶，就会变成了这样子一个快乐的模样。对不对？
对。然后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伤心的人真的不要听慢歌。
哦，这是一首歌曲，没错，先跟大家说。
对，因为墨西哥的情歌，
嗯，
他们很常是听起来旋律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我墨西哥的朋友在跟我解释这些歌词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一个伤心欲绝的分手的故事。那我自己在台湾谈恋爱，如果失恋的时候，绝对是把那个失恋歌单听爆，然后哭爆。但是我发现那样你会更伤心，然后说会一直在那个悲伤。对对对
对。
但是墨西哥人他们面对这个情伤的方法就是party，
更开心。
对，更开心。然后他有一种笑看人生没关系。
嗯，
我再找下一个就好。
嗯，
他不要我也没关系，我帅，我这么美。
嗯，
我一定可以过得更好。
嗯，
对，
所以光是音乐就蛮多的一个启发。嗯，是不是也改变你自己的感情观？嗯，
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很多的文化冲击。嗯，那些文化冲击它的价值观会改变你。
嗯，
应该说会把你自己的价值观重新洗牌。
嗯，
你会重新去省思说，诶，所以我之前以前这样的想法，
嗯，
好像一定都是对的，没有必要都往这个方向想。所以有一点像是提供你一个新的人生思考的方向。
嗯，
对
对。
然后就开始去想说，诶，那我是要哪一个？嗯，也许也没有到七个人那么没有规划。
嗯，
没有未来，也没有到那么乐天。
嗯，
但是可以慢慢的在中西方间取得一个
平
衡。
嗯，对，就找到了自己一条路啦。
嗯，
对对。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其实每一个人的壮游之行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就是融合着各种不同的经验还有跟人的接触之后，诶，自己就可以开发出来这样一条道路。
对，
让自己呢可以在这个旅程或者是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所翻转还有一个调整。哦，那像是贾斯敏在结束了这个比如
如说华语的教学还有七个之旅之后，是不是也去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国家呢？
对，我其实在学校的教学路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要开始数位游牧，这就是我当初华语教学的目的嘛。对，我就决定我不会再继续待在一间固定的学校里面，所以我把我所有的事业都转到线上。那就非常非常幸运的又刚好遇上疫情，所以其实学生就马上就接满了。
对，
所以我去年就陆陆续续旅行了泰国，像是清迈、曼谷、帕岸岛、龟岛，然后又去了巴厘岛，还去了埃及、马来西亚等等国家。
对
对，就
非常非常的丰富，我有看在眼里，一直 follow 你各处去跑。不过其实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数位游牧，这个其实在台湾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到底要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呢？到底数位游牧要如何去做运用啊？持续邀请到了贾思敏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一趟的不得数位游牧的一个旅程了。
想问你还好吗？我还在大平长大，大城市的人海茫茫，是否冲散你的志向？而我还是一样，还是像个波西米亚，止不住的无尽流浪，也没有什么值得妈妈、哦、你说你想品尝已过情调的稀松平常，餐餐却反而吃得慌张，美梦也来不及消化。我说你要坚强，是孩子气的倔强，就算是悲伤。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而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持续延续着话题，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是由蔚蓝文化所出版的《16岁的壮游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作者之一的贾思敏来到节目当中呢，持续跟大家分享。在昨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探讨了之前呢，在墨西哥的华语教学的一个经验嘛。那像是贾思敏在结束华语的教学，还有墨西哥之旅之后，是不是也去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国家呢？
对，我其实在学校的教学路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要开始数位游牧，这就是我当初华语教学的目的嘛。
对，
我就决定我不会再继续待在一间固定的学校里面，所以我把我所有的事业都转到线上，那就非常非常幸运的又刚好遇上疫情，所以其实学生就马上就接满了。
对，
所以我去年就陆陆续续旅行了泰国，像是清迈、曼谷、帕岸岛、龟岛，然后又去了巴厘岛，还去了埃及、马来西亚等等国家。
对，
就
非常非常的丰富，我都有看在眼里，
一直 follow 你各处去跑。
不过其实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数位游牧，这个其实在台湾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行，或者是在外国的可能发展比较成熟的经验又是会怎么做呢？
对，其实数位游牧它在国外已经至少有5年了吧，这个风气。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工作有一些新的选择。
对，
你不一定要进办公室，你也可以很有效率的完成老板的交办事项。那所谓的数位游牧民族，我会说它是一群逐 WiFi 而居的旅人，
这倒是。
对，你可以选择在比你的国家物价更便宜的地方，或者是说你喜欢海边，你想要住在海边，那你就去住在这些海岛上面。只要你的工作是有 WiFi 的地方，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完成。那你就只要你去找这些 WiFi 稳定的地方就可以生活。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形态并不是在玩，我们比较像是找一个美丽的地方，你喜欢的国家，在那边生活，
好浪漫。
然后假日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像观光客去探索一些景点。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讲，是在这几年疫情当中才发生的事情。那可能比较好解是远端上班，远距教学类似这样。
对对对，
其实就是找一个有网络的地方，可以用着电脑或者手机来做很多其他的一个事物的处理。而且像是贾思敏，你的工作就是华语老师为主嘛，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用着这样子远端或者是一个数位的方式来进行呢。
没错，其实远端工作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对，像我自己是华语老师，那我现在同时也成为华语老师的老师。对，就是我们蛮常会说这是教练。那不管你会什么样的技能，只要你可以把你的技能是透过远距的方式教给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成为教练。那这个整个远距工作市场里面，我觉得最大宗的工作项目就是 IT。
对，这倒是，
就是工程师，电脑工程师，不管你是网站设计或者是软体设计，这还是最大宗的。那再来就是像我是语言老师，华语老师、英文老师、西班牙文老师都可以。那一些还有一种是客服，比如说我们在做 Airbnb、KKday、Klook这些旅游公司的网站，那我们在订房的时候也都常常会有一些问题要问他们，所以这些客服人员他们大部分也都是远距工作的人。那再来一种就是设计类的也很多，
也是耶。
对，设计类跟行销类也蛮多的。设计类可以分成是影音剪辑类，或者是平面设计类，还有动画设计、网站设计。对，然后最后一个行销类的部分的话，可是你做一些专案的接行销，然后你帮他们设想，假装你是一个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er 的经纪人，帮他去想怎么样去行销他的个人品牌，又或者是你是做所谓的 Digital Marketing。 对，比如说你是为 Google 工作，那你要去跟一些 Google 底下的厂商去跟他们谈说你怎么在我们这里下广告，那我们可以怎么帮你曝光你的产品，然后让你的产品达到最大的行销效益，这种就是 电子行销，
嗯，
对，所以其实工作项目很多，都是可以成为数位游牧民族的。
嗯，这也这样听起来好像呢，这个路线非常的广泛，说不定很多听众朋友们，现在或者是之前所经历的工作，也可以把它转到数位上面来做进行，对不对？
对，都有这个机会。
对啊，哇，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方式很棒，而且就可以阅览了各个国家不同的一些风景和风光。像贾斯敏真的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哦，是不是刚从泰国回来呢？
对。我其实就是我今年年初待在台湾比较久，因为就是去年整年都在国外嘛，然后我就是看着我侄子侄女，他们大概才两岁啊四岁啊，就觉得好可爱，好想回来陪他们玩，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再待在台湾100天。
嗯，
然后真的是待满100天后就觉得
忍不住了，
忍不住我要出国。对，所以我又很快的飞到泰国，这次只有待短短3个礼拜。对，因为又回来打书。
对，非常忙碌的一个行程。但是其实就在每个不同地方，其实我觉得很不错的是可以接触当地的人之外，也有很多是跟你一样，可能是不管是也是做数位游牧，或者是在当地 long stay 的，就是外国人也是都有的。
对，没错，真的要特别说，就是我这一次出国待的最后一个城市是清迈。那清迈其实是一个数位游牧民族的大基地，
真的，
因为它物价非常的低，非常的便宜，然后很多外国人他们就决定，那我就是继续住在清迈，而且泰国推出了各种签证的方案让你可以留在泰国。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最大的阻碍也是挑战。
没错，基本上其实就是你有钱就可以待在泰国。
真好，
你只要愿意付钱给泰国的政府，他们都是张开双手欢迎的。所以我这次三访清迈，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感触就是，天哪，我一回去又有好多好多的朋友，然后他们那些朋友我在第一次就是旅居清迈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就会感觉到你真的是回到家的感觉，就是有一群人张开双臂说Jasmine 你回来了，
你又来啦，
对，你又来了，你这次要待多久，对，我们喝个咖啡什么的，然后那边就是餐厅啊住宿啊这都比台湾还要便宜，所以你的生活品质可以非常的好，然后你又这样子这么容易的就认识到一群跟你的生活形态生活模式很接近的朋友，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会感觉到，哇，我2年前刚开始数位游牧，然后认识了这群人，然后再到2年后我的自媒体的事业又有不一样的进展，然后我觉得在数位游牧的人都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很激励人心的感觉是，大部分的朋友他们对于自己人生都会很直接的知道说我想要什么，
对，
然后我要去试试看。
嗯，
但是当我们还在当上班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比较看到的是我这个工作的接下来的5年或10年的发展，可是我们好像比较少去顾虑到我自己内心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又或者是说我们比较能够做的只是我们在下班之余要凭着耐力跟毅力去做那个我们有兴趣的嗜好、兴趣嗜好，或者是把它变成斜杠，对。但是在数位游牧的人，可能因为在旅行，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人生有比较多的可能性，甚至有一些人，你可能会觉得他就只是在写小说，他未来有可能变成小说家吗？或者说你会觉得，他现在好像没什么在赚钱，可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大家会讨论的是，他真的很喜欢，他觉得他自己很有才能，那就算是他没有赚到钱，可是他这一年他就是认真的写，他就觉得他至少可以为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件艺术，
然后也是很浪漫。
对，然后如果他真的发现这条路不成，他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活所需，他再去找其他的工作来赚钱，也可以，
也可以。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想法会比较开阔，对，我觉得这是我认识的游牧中的朋友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真的，路线就是比自己原本想象的5年10年的一个计划的格局还要来的广泛了，尤其是在跟其他人不同的一个经历交流之后，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一个 idea 的一个发想，对不对？
对。
那像是在贾斯敏的这大概2年多的游牧的过程当中，应该也遇到了蛮多的，比如说是比较年长的一个大哥大姐们，他们其实也是很勇于挑战自己耶。
对，没有错。像我有遇过一对美国的夫妻，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 努力打拼做嘛，然后也买房子，但是他们发现说自己很想要完成一个环球世界的旅行梦的时候，他们就跟小朋友，就是他们的小孩讨论好，他们要把房子卖掉。
嗯，
那因为小孩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都有工作能力，也不需要靠爸妈了。那他们把这个房子卖掉的钱，就买了一个算是厢型车，或是你说面包车，
面包车，
对，他们把它改装成有点像是简单型的露营车。对，然后他们就从美国北美一路开车开到中南美。
天哪，好嗨哦，这个真是长征呢、欸、
真的很好玩、嗯、然后他们连那个车上他们都有印他们的那个 ID 的那个账号、
哦、真的好可爱。
对对对，他们就有开设一些这些账号、嗯、然后我那时候是跟他们在瓜地马拉的时候遇到。
嗯，
对，后来我就有持续追踪他们，他们跑到非洲去。
哇，天哪。
然后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去非洲当志工。
嗯，
当什么的志工呢？他们当那种保育动物类的志工。
哇，
所以他们的工作是拍狮子、嗯、拍老虎。
天哪，
记录这个狮子在这个小时里面出现了几次。
哇
然后你可以想象，你如果就是你可以这么的接近大自然，然后这么接近这些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动物、
嗯、
然后他们又可以这些单位又可以提供你住宿，你又可以省下钱。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超棒超棒的体验。
嗯，这真的是没有想过可以有的一个路程耶。 对，
那也有遇过的是像是在厄瓜多或者是我记得在印度也有，他们都有一些城镇或是城市，有点像是一群差不多快要退休的人。
嗯，
那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压力，或者是说更觉得其实对物质条件不需要到很高。
对，
那他们在那个村落里面呢，他们是用一种算是能量交换嘛，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以物易物的方式在生活。比如说他退休以后他喜欢瑜伽，那他就学习怎么当瑜伽老师。那有一些人退休以后喜欢种花、嗯、喜欢园艺去种菜、
嗯、
那就是我教你一个小时的瑜伽、
嗯、
那你的南瓜跟草莓可不可以给我。
哦，很棒耶
对，就是用这样子交换的方式，而不是用金钱交换方式。嗯，所以在就是不只是退休人士，包括也有一些数位游牧民族，他们可能也会在这些城市里面居住。
嗯，
对，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大家都是好邻居的感觉。
嗯，
对对对对，大家我们彼此的这个交换不一定都是用钱来衡量。
对
、嗯、也可以用技艺啊、才能啊，或者是你家里有的水果啊，还是母鸡的蛋啊、
嗯、哇，这个货币的概念就真的是用着各种方式来进行的、嗯、
对对，
这倒是真的蛮酷的。就是也遇到了很多，比如说诶，已经比如说退休了，然后也比较没有子女要照顾的压力、嗯、其实也很多的老夫老妻们也会一起出来玩呢。
对，没有错。像我在墨西哥参加一个 local tour 的时候，然后就有认识一对退休的夫妻，然后他们就有跟我讲到，就是聊天的说，哦，很羡慕你啊，年轻女生啊、嗯、这样去各地玩。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以前其实也住过亚洲，在日本教英文、
嗯、
然后也是教了几年的时间，他们也会说日文、哦、甚至也会说一点点中文。那后来因为小孩子出生之后，他们就决定回到阿拉斯加，然后这对夫妻他们就创业、
嗯、
那他们是做这种运动衣服的、嗯、运动类型的像是那个叫 legging 这种
legging,、嗯、
对，这种瑜伽裤啊这些、嗯、然后他们到中国去的工厂去制作他们的产品、嗯、然后再卖到美国来、
嗯、
可能透过 Amazon 去销售。所以到现在他们终于就是已经到退休年龄了，然后公司也都很成熟，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在上面。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比较短的旅行，可能一个月啊，或者是三个月半。那对于他们来说，阿拉斯加的消费非常贵，
嗯，
所以他们就先从一些像是墨西哥的这些国家来旅行。他们就会觉得，哇，我今天只花1000块台币、嗯、或者是说2000块台币、嗯、就可以住到一个 villa。
哦，
对，
哇，好开心、哦、
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那甚至因为你退休了，所以你旅行的季节并不是旺季、
哦、
是淡季，
也是，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无人海滩，
对啊，没有观光客一起挤
对，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反而就是时间或者是这空间的规划可以更广阔，对不对？比如像我们上班族一定要在比如说什么要卡一个连假，这样子请的假会比较少，或者学生一定要卡寒暑假，就没有这样子一个顾虑。
没错，然后我那时候跟他们聊，那个感觉有点像是他们夫妻就是经历了 从小孩出生然后很忙很辛苦，再到小孩青春期很火爆，然后再到现在，其实他们是等于开始是空巢期，就是小孩不在，可是他们又在有点像练习回到两个人的世界，
哦，好棒哦，
对，然后再重新开始两个人一起旅行，找回当初那个谈恋爱情侣的感觉。
哇，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当中很特别的一段，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可能老夫老妻六七十岁了，还有这样子那么亲密的时刻吧。
对，我在那时候看他们这样，我真的非常非常羡慕，就很希望我也可以找到像是这样子的伴侣。
希望你可以，
谢谢。
对啊，那像是哇，这整趟。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终点嘛，还会持续的下去，那未来的规划呢？
我觉得就是故事还在持续的进行中，然后我也是一边写一边看着自己的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对，那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欧洲，所以我今年一定会踏上欧洲大陆。
太棒了，就是等着看你的所有记录了。如果想要追踪你的一个动态的话，要怎么样来 follow 到你呢？
欢迎你可以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像是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都有。还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搜寻贾思敏，甲乙丙丁戊的贾，思考的思，然后敏捷的敏。对，基本上应该搜寻贾思敏都可以找到我了。
对，可以看着他呢一路玩玩吃吃，然后很多的不同的心情分享，真的是看着你一路的过来，真的是容易。对，因为我们其实私底下都会讨论说，哇，这个如果是我的话做不到，但就是敢出去这点真是很重要，所以要完全要跟你学习，我努力
带着你一起出去。
真的，我要跟你在第三个国家见面。
耶、yeah ，
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蔚蓝文化所出版的《16岁的壮游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作者之一我的大学同学贾思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贾思敏，谢谢你，
谢谢子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阮是可爱如风中，细做是古锥啊扮无阿爽。
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跋倒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窒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